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圣约神学的系列。上一周我们讲到了这个永恒的救赎之约，但是我知道在这个教义上，在近代有一些的神学上的辩论和争议，但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并不是来处理这些问题，更是希望能够借着我们的这个系列来给大家一个最快速的了解整个圣经脉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真正的从永恒当中的这个救赎之约进入到历史，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与人类所进行的圣约的活动。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从创世纪第二章来看上帝在乐园当中与人类所立定的行为之约。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的第七节啊，所以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辨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人 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上。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就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里。创世纪这段记录非常的耳熟能详， 我们都知道上帝起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但是他并没有将人置于一个旷野让他自生自灭，而是把他安置在富饶充裕的园子当中。伊甸是上帝的山，在那里从山上有活水从山上往下流，而这个园子就安置在耶和华的圣山之上，就像那立在锡安山的所罗门圣殿一样。伊甸的园子是耶和华的圣所，是上帝与人会面的地方。上帝要求亚当在这里修理看守这个园子，但是亚当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园丁，好像在那边捡花。这修理看守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同时出现的时候，它指向一个非常神圣的工作，那就是祭司和立位人的工作，在会幕和圣殿当中他们修理看守。在民数记的记载当中，这意味着这些人要拿着刀看守上帝的会幕，一切近前来的污秽的人、不洁净的人都必致死。换句话说，亚当在这里的描述给我们看到的是亚当的任务是保护伊甸圣所不被玷污侵犯。因此上帝也在这里发布了关于分别善恶树的命令，亚当的受造被安置在伊甸园，也上帝赐给他修理看守的命令等等，这就已经构成了上帝与亚当之间正式的具有约束力的圣约关系。不但如此，作为上帝的祭司，亚当的任务是要教导上帝的律法，那他要教导谁呢？很显然他要教导夏娃，就是他的妻子。他要教导他什么呢？他要教导上帝曾经给他的一切的要求和吩咐，也就是上帝要求他们来保护圣所的圣洁的这条命令，以及那条关于分别善恶树的特殊的命令。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尽管没有出现行为之约这几个字，但是行为之约的概念都已经存在在这里了。我在这里想要在我们进入到行为之约的这个具体的讲解之前，先引用一位17世纪的荷兰改革宗神学家的一段话，他的名字叫做布雷克。那在可能华人比较了解的他的四卷非常有名的神学的作品，就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是布雷克所写的已经翻译成中文的。那么他在他在这个作品里面，他在第一卷的第12章里面这样说，他说了解行为之约非常重要，因为凡是在此处犯错误的或是否认行为之约的人，都不会真正的明白恩典之约，也必定会误解主耶稣基督的中保身份。这样的人很容易会否认基督通过主动的顺服为选民赢得永生。所以这是17世纪改革宗神学家所说的话。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行为之约的教义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它帮助我们理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恩典之约，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基督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所以那么我们要一同来看到底什么是行为之约。我们还是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时间、立约者、条件、奖励和惩罚。那么我想直接的给出这样的定义，然后我们一同的来简单的来思考一下。首先什么是行为之约？行为之约是指的在人类堕落以前，上帝与亚当以及亚当所代表的全人类所立定的约。在这个约里面，根据上帝的正直和公义，上帝承诺亚当和全人类，如果他顺服这个约就会得到永生，如果他悖逆这个约就会得到永死。所以时间是堕落之前，立约者是上帝和亚当以及在亚当当中包括的全人类，条件是顺服，而奖励和惩罚就是永恒的生命或死亡。那么我们简单的从这个定义来看，这个约到底有什么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是这个约是在创造的时候设立的。我们之前也提到，当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上帝把这个形象放在人的身上，这个形象本身就产生了道德责任。 人就有责任去效法上帝啊，就包括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你们要效法神。那么人有责任效法上帝，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律法，受造物要去效法创造主。因此早在上帝发出那个关于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果子那条命令之前，人类就已经在上帝的约当中了。而恰恰正是因为在这条命令发生之前，人就已经在上帝的圣约当中，所以那条独特的关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条命令对人才是有约束力的，才有更强的约束力，可以这样说。那这个是首先这条这个约的这个特点，而是在历史当中，是在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那段历史，就是在人类堕落之前设立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立约者的特点。立约者是上帝与人所立的约，我们之前提到的救赎之约是永恒当中上帝三个位格之间的约，对吧？那这个行为之约是上帝与人类所立的约，而人类的代表就是亚当。当上帝与亚当立约的时候，全人类都在这个约里，亚当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盟约代表，盟约元首。这意味着亚当的行为就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公共事件。这意味着亚当他的顺服或悖逆则会直接影响到全人类的命运。如果亚当顺服行为之约的要求，那么他不仅会为自己获得永生，他也会为全人类赚得永生。而反之，如果他违背了这个约，他则会使全人类陷入到死亡和永死当中，也就是地狱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约，它的奖励和惩罚的这个条件是以亚当的行为作为条件的。要想获得永生，亚当所做要做的必须是通过他自己的顺服，通过他自己的义来赚得这个奖赏。这并不是说他的行为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说上帝在这个约里面是这样规定的。上帝给人造人的时候，赐给人有能力、有正直公义的能力去遵行这个命令，因为上帝起初造人是圣洁的，这个约是在堕落之前立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像例如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九问那里面提到，上帝造人原本有能力遵行律法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很多人会认为说上帝跟人所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恩典，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也就是说上帝原本造的人是不需要上帝给他特别的在他本身自然的条件之外的恩典去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他本身造的人就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了。换句话说，行为之约的原则是公义而不是怜悯，行为之约的原则是公义，做工得工价是理所应当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所以这个是提到了这个约的一个原则。那么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约里面的奖励和惩罚是永恒性的，或者我们用一个比较听起来比较好一点的神学的词，这里面的奖励惩罚是末世性的啊。一提到这个词大家就是这种感觉哈，末世性也就是永恒性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的整个创造的工作是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 telos， 那就是最终永恒的安息，是上帝最后创造之后的完结，也就是上帝第七日安息了。上帝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因此上帝作为安息日的主，他创造了安息日，那这个形象被放置在了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以上帝的形象为基础建造的这个行为之约，这里面的奖励和惩罚也是安息导向的，有安息日的导向的。最后人要通过自己的顺服赚得的正是进入到上帝永恒的安息当中。所以上帝那句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面所说的并不指的是身体上的消亡而已，而是身体和灵魂永恒的死亡，也就是经历末日的审判。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到，当他们遵行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们所获得的将会是永恒的生命，也就是通过上帝的末日的审判进入到永恒的安息当中，也就是 在伊甸园当中那棵生命树所代表象征的。所以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你们会发现这个生命树从创世纪前三章结束之后就消失了，但是到了最后，在启示录当中，启示录第22章那里面生命树又出现了。在新天新地里面，生命树所代表的永恒的安息、永恒的生命又再一次的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整本圣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不是琐碎的，它不是一个碎片化的拼凑出来的一些道德的做人的道理啊，或者是一些行事为人的一些预言格言，它是一个完整的拯救的故事。那么我们看到了行为之约的定义，并且分析了四点关于这个行为之约的一些的特别之处。那么到底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向我们表明这样的约是存在的？当然圣经我们知道并不是一本教义的教科书，好像告诉你这里面画上一个箭头，这里是行为之约，对吧？圣经是非常非常美妙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知道伟大的文学家他往往并不会直接告诉你他要说什么，他是借着整个的文学的描述去给你呈现，让你知道原来这是这样。就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罪的概念，是创世纪前三章没有提到罪这个字，但是通过这个描述，通过这个整个叙事的过程，让你知道罪到底是什么。罪是悖逆，对上帝命令的悖逆，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圣经当中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行为之约这个字，但是透过圣经的整体的整体的理解，我们看到这个堕落之前的行为之约是圣经的教导。首先我们先从立约者的角度来看，到底谁在这个约里面，亚当是否在堕落之前在这个约里面。在圣经当中有两个地方向我们稍微的透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首先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就是何西阿书第6章第7节，那里面何西阿先知谴责这些犯罪的人，他说他们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当然如果你了解一些这个近代的这些神学的争议，有的人会把这节经文翻译成亚当城啊。如果你看中文的新译本会把这个地方翻译成亚当城，就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叫做亚当。但是我们先不去深入讨论这些具体的一些的不同的见解。传统意义上来讲，大部分的神学家解经家都会认为这里面所指的亚当就是指的那个第一个人亚当啊。这里面何家先生说他们如亚当被约，那也就是说亚当曾经在一个约里面，但是他违背了。那么这是亚当在这个约里面。那我们之前也提到了，除了亚当之外，亚当代表的是全人类，这地上所有的人都在行为之约里面被谴责了。那么这到底是在哪体现呢？以赛亚先知书第24章第5节，那里面以赛亚先知说，地却被其上的居民污秽了，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背了永恒的约。所以你读到这些经文，你会抓着头，你说哎，这地上的居民什么时候跟上帝立约了呢？那他们跟上帝立约是因为他们在亚当里，作为亚当，作为他们的代表，当亚当违背了这个约的时候，全地的所有的全人类都违背了这个约。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会这样说。所以不仅是亚当，全人类都在这个约里面。当上帝对亚当说你吃了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保罗在新约罗马书第5章那里面解释死亡的现象的时候，他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了众人。然后在罗马书第5章第18节那里面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所以你说因为亚当犯罪，为什么我要被定罪？所以这是行为之约告诉我们的，因为行为之约的存在，所以亚当犯罪的结果是他要代表全人类，因为他在这个约里，所以我们都因着亚当的过犯被定罪了。那么 这是从立约者的角度，从圣经来看，到底这个行为之约是不是我们所谈的行为之约有圣经的依据。那么从行为之约的规定的角度，我们之前提到行为之约的规定是指的上帝要求人去完美的顺服他的命令，来去顺服得到永生，悖逆则会被定罪陷入到死亡。那么顺服是这个约的规定，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保罗在里面又接下来又说，他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所以我们看到在那里面保罗所关注的是你到底是顺服还是悖逆，所以这是行为之约的一个原则。行为之约并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建立在对于分辨善恶树果子那条命令的那个顺服，实际上这个顺服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总的原则，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命令只不过是要彰显这种顺服。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保罗在提到这个整个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的时候，他提到他说这就彰显出律法的功用是刻在这些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心里的，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所以这是说明什么？这是说明上帝的自然律，上帝的道德律并不是具体的关于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条命令。所以在这条命令之外，上帝已经有了一个普世的一个自然律存在，是存在在每一个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的身上的。那是简单的从规定的角度。那么从奖励和惩罚的角度，我们提到奖励和惩罚，永生永死，这是从哪看到的呢？还记得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里面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你看到这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他直接问耶稣永生是怎么获得的。然后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然后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所以耶稣肯定了他的回答。所以爱神爱人，这就是上帝的道德律的一个总结。然后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耶稣的话肯定了行为之约的奖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完美的爱上帝，并且你能够完全的爱你的邻舍如己，如果你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那么你这样行就必得到永生。所以这是行为之约里面的规定和承诺，规定是如此行，对吧？完美的爱，承诺是什么？承诺是永生，如此行就必得到永生。这其实这个原则就是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那里面利未记里面说，人若行出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很简单。所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到底这个行为之约亚当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圣经很有意思的是，圣经的故事是如此的完美，是如此的整体。我们看到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去关注在一个很窄的一段的经文，可能我们摸不清头脑，但是我们要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看，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讲述的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的就是第一个亚当的失败和最后亚当的胜利。所以圣经讲了两个亚当的故事，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末后的亚当，而没有一个更好的地方比罗马书第五章能够更明显的体现出这两个亚当的对比。当第一个亚当违背了行为之约，因为他的悖逆使全人类陷入到了罪的时候，基督是那位末后的亚当，他是新创造的元首，他完美的遵行了行为之约的所有的要求， 因着他完美的顺服，他尽心尽性的去爱上帝，因此他赚得了这个行为之约里面的这个奖赏，并且白白的把这个奖赏赐给所有他所代表的人。所以罗马书那里面保罗说，因着一个人的顺服，众人都成为义了。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顺服，而是靠着那位末后亚当的顺服。同样的，起初我们堕落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而是因为那个起初亚当的罪使我们堕落。所以这整个，这是圣经整个的大的故事。那位末后的亚当，我们看到他并不是在一个郁郁葱葱的一个富饶的伊甸园里，而是在旷野里被试探。那位起初的亚当，他已经生在了上帝的圣所当中，然而他却玷污了圣所。然而基督他生在马槽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去经历的是那个起初那个亚当所不曾想象过的试探和苦难，然而他却亲自的洁净了上帝的圣所。他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要三日重新建起来。他所指的是他自己，他用他的死和复活重新的真正的完美的洁净了上帝的圣所。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不仅洁净了地，他还洁净了天，他要升到天上去，用他复活的升和升天去洁净天上的圣所，使天和地都洁净了。他完全翻转了那个起初亚当的所造成的后果。所以这是行为之约最终要引导我们去看到的，就是基督最终的得胜，基督最终完美的顺服了行为之约，他成就了行为之约。那么这是我们简单的看到了圣经当中给我们的这样的证据，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两个亚当的故事。那么或许我在这里面就是加入了一点改革宗教会的教导，这个也许大家并不一定非常的熟悉，但是我相信这会对我们来说有帮助。首先，西敏信条第七章第二节那里面说，上帝第一个与人立的约是行为之约，上帝在这个约里应许把生命赐给亚当和在他里面的后裔，条件是完美个人性的顺服。所以西敏信条说的非常非常的直白，非常明确。那么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神学家，就是我刚才引用的这个叫 Wilhelm Blake， 布雷克，他在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这本的这卷第一卷书里面，第十二章，他这里面刚才提到，他说了解行为之约非常的重要，因为凡是在此处犯错误的否认行为之约的人，都不会真正的明白恩典之约。然后那我在这里面打算再继续的引用他的一些话，让你们看到我们之前所描述的这个行为之约，其实就是布雷克在17世纪，18世纪，也就是三百年前就已经教导过的内容。他仔细听他怎么说。他说，上帝把律法赐给亚当，这律法的内容和十诫完全相同，即使在人堕落之后仍有律法刻在他们心中，尽管模糊不完善，因此亚当在纯正的状态下更是应该有律法了。我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在于自然律是从上帝的知识发出来的。除了自然律之外，上帝还赐给亚当一条诫命，这条诫命上帝本来可以给也可以不给。所以你看到他没有把行为之约建立在那条诫命上，他说这条诫命上帝可以给也可以不给，但是行为之约存在是出于上帝本身的这个属性，这个是基于自然律，是上帝的知识发出来的。然后他接下来他说，这个行为之约在人堕落之后仍然完全有效，对全人类仍旧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对那些还没有进入到恩典之约的人来说。所以全人类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在恩典之约里的，一种是在行为之约里的。所以正是因为行为之约依旧有效，所以所有的人依旧有责任顺服上帝，行为之约也使人类承受必须所当得的惩罚。然后接下来他在第14章 这里面他说关于亚当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与亚当的关系在于人类的人性是在行为之约当中受造的。你看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行为之约不是在创造之后产生的，而是创造的行为本身就带来了行为之约。这个人性那时唯独存在于亚当的身上，亚当并不是在创造之后才进入行为之约的。看到这里非常重要，布雷克在这里面强调这一点，亚当并不是在创造之后才进入行为之约的，而是在他被造一开始就处于在这个约内。当他的第一个念头形成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帝和圣约的存在，而且情不自禁地赞同这个约。因此作为一个整个人性本身以及在亚当里的全人类都在这个约当中被造，所以所有的人仍然出生在这个行为之约当中。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行为之约当中了。亚当被约的时候，整个人性全人类都违背了这个约，因此全人类的人性被判为有罪。每一个人因着同样的这个属性都有被约的罪归咎在他的身上，因此被定罪，这是公义的。由此可以看出，只有亚当的被约归算在他的后裔身上，而他以后犯的罪则不列在此列。因此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也都在行为之约当中被造，他们也因此在亚当里都违背了这个约。 OK， 所以引用了这么一大段的布雷克的话，我想说的是这个行为之约的教育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敬拜要宣读上帝的律法，要悔改我们自己的罪，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死，为什么我们的亲人会死去。所以行为之约的教义并不是冰冷的，并不是一个与我们生活没有关系的教义。今天为 James 祷告，他的父亲死去了，这个事实对我们来说是也许是对我们人生当中最有冲击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的存在。而什么能够解释这一切？行为之约。行为之约是解释一切死亡苦难在人类社会当中的出现。但是行为之约会给我们更多的应用，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一谈行为之约的应用，到底我们怎么去理解行为之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首先我们看到全人类都在行为之约之下，这是布雷克刚才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基于行为之约的原则。人类的可以从一个各种不同的角度，我们的工作，我们去学校上学，我们的设立的政府和法律，我们建立的婚姻和人类的关系，这些都在行为之约之下啊，对吧？比如说你去工作啊，老板付你薪水，如果你不工作的话，老板要不要付你薪水？老板不会付你薪水，对不对？所以做工得工价，这是什么？这是应当，理所应当的，对不对？这是行为之约的原则。所以人类社会的运转都是靠着行为之约的原则在运转。你去学校上学，对吧？你努力学习就会考得好成绩，对吧？你上课不认真听讲，睡大觉，那么你就不会考试通过。这是什么？这是行为之约的原则。如此行就必活着，如此行就会得到这个结果。同样的，法律政府的建立，法律的执行，对吧？犯罪了就要受到刑罚包括很重要的一点，婚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婚姻是一个行为之约的原则，婚姻不是恩典之约婚姻是行为之约。也就是当配偶必须要对婚姻忠诚，对于婚姻忠诚则会换来对方对婚姻的忠诚会换来这个约的持续当一方违背了这个约定的时候，这个约就被毁掉了，这个约就名存实亡了。 所以婚姻其实也是行为直接的原则。那么更加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人类的宗教活动，人类的很多的宗教活动都是基于行为制约的原则。如果你去看这个人类社会上的各样的宗教啊，佛教也好，这个道教也好，或者是伊斯兰教，或者是你随便找一个宗教，只要不是新约圣经给你呈现的宗教，人类其他的所有的宗教背后的原则都是行为制约的原则。你想要获得祝福，你就做这个；你想要获得奖赏，你就要行善，对吧？你行够了善，对吧？今天积攒了一定的功德，你就会获得某些好处。这是什么？这是行为制约的原则。但这并不是基督教的宗教原则，因为我们提到了全人类只有两类，一类是在恩典制约里的，一类是在行为制约里的。那么在恩典制约里的就是基督教的原则，那这个是我们在后来要谈到的。那么行为制约虽然与恩典制约不同，但是行为制约是理解恩典制约的基础。恩典，当我们理解行为制约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恩典并不是否定了上帝的公义，恩典并没有排除上帝的公义，而是上帝替我们满足了他的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作为末后的亚当，并不是并不是来之后不顾这个行为制约，而是他来之后要满足行为制约。他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被废去，都要被成全。问题是被谁成全？是被耶稣基督自己来成全，是他通过行为满足行为制约来赚得了行为制约的奖赏，就是永生。所以永生的获得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是一点告诉我们，永生的获得不是没有代价的，恩典不是没有代价的。今天很多人，很多教会也喜欢谈恩典，恩典就是爱呀、啊、爱呀、啊。上帝的爱不是没有代价的，上帝的爱是昂贵的，上帝的恩典是昂贵的，它的代价就是有人必须要承受恩典之约的刑罚，并且必须满足恩典必须满足行为之约的刑罚，必须满足行为之约的完美的公义的要求，才能够赚得这个永生。因此这也是理解我们称义的基础，称义的教育的基础。行为制约告诉我们必须有人积极的主动的满足律法的要求才能够赚得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理解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不能仅限于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替我们死，这是耶稣消极的部分，这是耶稣受苦的部分。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谁能够替我满足行为制约的要求呢？谁能够替我完美的尽心尽力的爱上帝？谁能够替我完美的遵行律法呢？如果这个律法没有人完美的遵行的话，那么永生是没有办法被赚得的。所以耶稣做了一件除了上十字架之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他完美的一生满足了行为制约所要求的主动的义。因此二十世纪一位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就是 J. Gretchen Mason， 就是梅钦博士，他说他在临死之前，他说我为基督主动的顺服而感恩，如果没有他主动的顺服，人就没有盼望。所以他这里面所说的主动的顺服，就是不是受苦的顺服，不仅仅是受苦的顺服，而是主动的完成律法的要求。因此我们看到这一切行为制约的教义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基督身上。行为制约不是让我们去看我们自己，好像说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满足，行为制约是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定睛在基督身上。在第一位亚当里，我们都伏在了行为制约的咒诅之下，但是弟兄姐妹们，如今那位末后的亚当已经降临了，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并且借着他主动的顺服满足了当初亚当所没有满足的行为制约，为我们赚得了永生和新创造。这位无罪的基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且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义。在基督里，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从此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不再是两个反义词，而是他们共同的合作。上帝拯救我们的方式不是否定他的公义，而是借着耶稣基督替我们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因此行为之约的交易更加坚固了我们对福音的理解，也使我们的救恩有了一个更加坚固的根基。就是我们的救恩之所以是不变的，是因为那位末后的亚当已经真的完全的满足了行为之约，上帝的公义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永生已经被赚得了，因此我们应该信靠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行为之约。尽管亚当失败了，但是那位末后的亚当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行为之约的要求，所以让我们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此这是我们每周来敬拜的原因，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个星期要来到这里来敬拜，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我们checklist 上面要check 的一个选项，是因为那位幕后的亚当他真的做成了没有一个人做成的事情。阿们。